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四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投资者们被迫收回了资金。随着金融市场的环境越来越好，效率越来越高，市场异常的情况也变得转瞬即逝，难以捕获。而讽刺的是，套利者们实际上也促进了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套利变得越来越难。随着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 LTCM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不得不将杠杆率继续放大，并扩大自己寻找异常情况的范围。国际债券就是 LTCM 的重点交易领域之一。从后来 LTCM 公布的投资策略来看，他们从1995年开始做多了意大利的国债，并做空了德国国债。当时因为意大利市场担心政府在贷款偿付上违约，使得金融市场混乱，利率相比德国要高出8个百分点。但 LTCM 的王牌交易员哈贾尼认为市场过高估计了意大利政府的违约风险，只要其现状好转，意大利国债投资者马上就能大量获利。果然，随着欧元启动临近，意大利与德国的债券息差收敛， LTCM 因此在1996年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回报。然而，虽然 LTCM 投资了多个国家市场的债券，但所用的投资策略全部趋于一致，且这些国家债券市场的波动其实也息息相关，并不是独立的。所以 LTCM 的鸡蛋其实仍然装在同一个篮子里，若哪天这一只篮子被打翻，对于 LTCM 来说相当于面临着灭顶之灾。只不过在 LTCM 引以为傲的数学模型中，这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以这些天才们似乎从没考虑过，当这件事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否能承担起这一损失。1997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时正在讲课的莫顿面对台下鼓掌的学生说道，能衡量风险并不表示可以消灭风险，这一点必须牢记。但他们自己却率先忘记了这条法则。同一时间，因索罗斯做空泰铢引起的泰国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波及到了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在 LTCM 眼中，此时混乱动荡的亚洲市场却充满了投资的机会。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忽略了此时市场展现出的另一个信号，标准普尔调高了俄罗斯的债务违约风险等级。1998年6月，高盛银行以5年期欧债方式为俄罗斯政府发行了12.5亿美元的国债，利率为12%。高盛的这一举动给了投资者们一种错觉，即俄罗斯市场正处于好转之中，使外国市场开始抢购俄罗斯债券，1年期的俄罗斯国债利率因此飙升至90%。可惜高盛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还持有2.5亿美元的俄罗斯流动贷款，而发行新债券可以帮助俄罗斯政府偿还对自己欠下的债务。预计在秋季上市的高盛迫切地希望投资者对俄罗斯保持乐观情绪。被骗的众多投资者中就包括了 LTCM。 LTCM 从数学模型出发，认为俄罗斯国债当前的利率绝非正常值，一定会被市场调节，而 LTCM 的资金绝对够撑到这一赌局翻盘的那一天。根据数学模型， LTCM 基金在单个交易日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为4500万美元，即使连遭厄运，但在一年之内亏光全部资产是一个十级 Sigma 事件，即只有10的24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用天才们自己的话说，自宇宙诞生到现在起的亿万年中都难得一遇。然而再复杂精密又理性的数学模型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所有的假设前提和计算结果全部来自于历史统计数据这一样本。但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获得的样本是否完整。比如说，依靠1929年之前的数据能预测出大萧条的发生吗？在现实中，一些理论上概率极小被视为绝不会发生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其发生概率存在变大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一些极端数据的出现是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正态分布模型无法预测的，这被称为肥韦理论。于是被认为宇宙轮回也不可能发生的这十级 Sigma 事件真的发生了。1998年8月，不断蔓延的亚洲金融风暴波及到了俄罗斯。面对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国内经济水平的恶化，加上政局动荡，8月17日，俄罗斯政府直接宣布停止国债偿付，全世界都目瞪口呆。没有人能预料到，数学模型更是无法预测出被视为投资风险最低的国债竟然也会爆雷，而且还是发生在俄罗斯这一核武大国。这意味着俄罗斯完全放弃了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政府信誉，要耍赖到底了。于是卢布急剧贬值，投资者纷纷抛售俄罗斯市场的任何债券，连东欧诸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的债券也受到牵连，被一起抛售，价格呈断崖式下跌。因为投资者们已经被俄罗斯的金融违约吓成了惊弓之鸟， 认为没有一个新兴市场是安全可靠的，每个人都成了彻彻底底的风险厌恶者。三天后，这场风波已经蔓延到了全球，无论哪一个市场，人们都在抢购最安全的债券，即使收益再低也无所谓，同时疯狂抛售高风险债券，即使预期收益再高也不在乎。像1994年一样，资金再次争相外逃，离开债券套利的市场，债券价差越来越大。但和上次不一样的是， LTCM 从在外面等着接盘的资金变成了在盘中被踩踏的那一方，不光手中的俄罗斯债券一下贬值了超过一半， LTCM 的其他众多赌价格会收敛的对冲交易每一分钟都会出现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这对杠杆极高的 LTCM 来说是十分可怕的。比如说，如果某公司用1美元做了1美元的生意，亏损1%时，该公司亏损1美分，公司尚可正常运作。但是如果该公司使用1美元不断的抵押融资做了100美元的生意，那么亏损程度为1%，该公司就等于已经将自有资金完全损失殆尽，不得不破产。杠杆这把令 LTCM 打破了基金投资回报率记录的双刃剑，终于展露了其伤人的一面。整个八月都在亏钱的 LTCM 再也保持不了高冷神秘的形象，开始频繁接触华尔街的所有投行，包括曾经看不上眼的小型投行，希望进行借贷融资。他们还拜访了巴菲特和索罗斯，希望获得借款。然而巴菲特的态度一如从前，委婉地拒绝了 LTCM。 而同样在八月份大幅亏损了20亿美元的索罗斯，则提出自己只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且需要 LTCM 另外提供5亿美元的担保。然而去年年底还豪爽地派发了27亿美元现金的 LTCM， 此时却连5亿美元都筹集不出来了，借不到更多的流动资金，短期回购贷款也开始延期偿付和积压。华尔街各大投行对 LTCM 的态度呈180度转变，无电投借贷的好事再也没有了。更重要的是， LTCM 的数学天才们面临着信仰崩塌的危机，他们陷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一个无法掌控未来走向的境地。终于这些合伙人们认清了现实，开始手忙脚乱地保全个人资产，试图避免 LTCM 的惨败殃及自己的老本。在之前的每一个赌局中都谨慎小心获得胜利的麦利威瑟，终于遇到了让他一把梭哈一把输光的赌局。为了力挽狂澜， LTCM 终于主动揭开了自己的那层神秘面纱，向外界透露了自己的交易信息。麦利威瑟给投资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示 LTCM 基金全年损失累计达 52%， 但这绝非交易失误造成，且预计获利机会随时会出现。9月2日，这封机密邮件传送到了各位投资者手中，不料其中一位投资者将这封信透露给了彭博社。新闻报道出的速度之快，甚至早于最后一位投资者收到邮件之前，华尔街日报迅速跟进，发了一篇专题报道。曾经笼罩在这群天才身上的无敌光环逐渐暗淡，没有了这层光环， LTCM 不过是一只仅仅成立5年、人员规模仅有100人的小小基金公司罢了。眼看着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越来越低，急于获得资金的麦利威瑟不得不决定逐步向外透露 LTCM 的交易头寸，甚至是全面的投资组合状况了。可惜此时的这一决定已经处于怎么做都是错的地步了，继续保持在华尔街的孤立态度则没有可能获得投资者信任，从而得到融资。但一旦将自己的秘密完全曝光， LTCM 相当于赤身裸体的暴露在残酷的金融战场中，只能寄希望于对方的仁慈。然而全世界财富的中心华尔街大概最匮乏的就是仁慈。9月中旬，高盛向 LTCM 提出其可以为后者提供来自高盛自身和其客户的10亿美元的资金，并承诺再帮助 LTCM 另外募集10亿美元，而 LTCM 需要将一半的股份转让给高盛，并让高盛全面了解 LTCM 的投资策略。对于 LTCM 来说，不光这10亿美元能够救急，并且只要拥有了高盛的背书，他们就又将在华尔街拥有一席之地，于是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从9月14日开始，高盛派出了调查人员将 LTCM 公司办公室翻了个底儿朝天。后来据一名 LTCM 的交易员作证称，他看到高盛的一名叫雅各布的交易员将 LTCM 的交易头寸资料直接拷贝到自己的电脑中，但高盛方面否认了这一点。可是几乎就在同时，高盛开始抛售旗下与 LTCM 头寸一模一样的资产，当日 LTCM 的资产再次显著缩水。LTCM 曾经的王牌交易员哈贾尼气得破口大骂，指责高盛冷酷无情，竟然在这种时候落井下石。高盛的这副嘴脸着实令人不齿，面对 LTCM 的指责，华尔街没有一家投行能用任何理由帮高盛辩白。然而从第二日起，全球所有市场的所有资产交易形式都开始和 LTCM 的交易头寸背道而驰。从所罗门时期就与世隔绝的天才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员不是思维高度理性的数学家，也不是正态分布下随机出现的分子，而是一个个贪婪、恐惧、具有极端情绪和行为的普通人。曾经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合伙人之间，也因为个人财富的骤然流失和个人声誉的损毁，开始出现裂痕。作为曾经的美联储高官，马林斯吸引了外界媒体最大的炮火。想到自己若留在美联储，此时可能仍是前途光明的内定接班人，马林斯对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不已。莫顿和斯科尔斯的内心同样惶恐不安，他们担忧 LTCM 的倒台将会动摇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模型理论，甚至连诺贝尔奖的颁发都会被人质疑。莫顿在好几个场合都差点忍不住哭了出来，斯科尔斯也常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濒临崩溃的斯科尔斯忍不住将怒气对准了西里布兰德，他认为正是这位王牌交易员的骄傲自满和固执自负，令 LTCM 的风险一再扩大，最终走向了崩溃。而曾经一日亏损上亿美金都气定神闲的西里布兰德也终于露出了颓唐的面貌，罗森菲尔德更是常常扯着嗓子咆哮，发泄自己的愤怒和痛苦，只有麦利威瑟还依旧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或许是因为他控制情绪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又或许是他心里明白这场疯狂的掠夺不会持续太久了。果然，不等 LTCM 合伙人们的怒气再上一个台阶，这场围猎就渐渐终止了。因为各大投行惊恐地发现，如果 LTCM 一旦倒闭，那么整个华尔街或许都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各大投行因为贪图 LTCM 的高收益回报率而对其的纵容，加上 LTCM 自己复杂的交易结构，形成了一个巨大又盘根错节的衍生品交易链条，资产总价值高达 1.4 万亿美元。一旦 LTCM 超过7000笔的衍生品合约中的任何一笔出现违约，都将引发所有交易对手的全体违约。因为如果 LTCM 破产，那么所有为其提供贷款的银行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都必然会匆忙无序地进行大清算，而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交易体量很可能会引起市场的高度混乱，进而引发功能失灵。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来说，就是市场停滞。面对这种一个不小心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随着 LTCM 陷入失灵的情况，华尔街巨头们都傻眼了。美林银行风险管理主管丹尼尔·拿破利的说法或许最能代表所有人的心声。谁能想到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风险管理专家竟然会在风险管理上出现问题呢？然而赌金者的作者罗格·洛文斯坦对这件事情的总结十分精辟，正是这些最顶尖的天才才能让华尔街陷于水深火热，普通人又哪里玩得赚金融，哪里有这个能力搞出如此大的市场泡沫呢？然而制造出整个金融系统泡沫的天才们却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了。于是骂归骂， LTCM 不想走到最后破产的一步，仍然需要依靠高盛的力量。连最为愤怒的罗森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高盛是我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而高盛面对可能将所有人拖下水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得不想办法在尽量挽回自己损失的前提下大力挽救 LTCM。 1998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3点，在高盛的牵线下，巴菲特再次成为了 LTCM 的潜在救世主，提出了收购意向。然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当天晚上巴菲特还飞到西雅图，和比尔盖茨一起乘坐私人火车前往阿拉斯加，进行了为期12天的旅行。第二天当高盛再次打通巴菲特的电话时，他已经身处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峡湾，连电话信号都断断续续。虽然此时 LTCM 已经处在命悬一线的关头，连许多银行巨头也站在了悬崖边上，但是在巴菲特的回忆中，这却只是他和比尔盖茨的旅行中发生的一段有趣轶事罢了。一次演讲中，巴菲特提及此事时还笑着抱怨，其他人都在愉快地观赏驼鹿，而我还在想办法接通卫星电话，这让高盛首席执行官乔恩·科尔金十分愤怒。在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他仍然难掩情绪地说，那么紧急的事情需要详谈，我恨不得跟他好好说上1-2个小时，但他却只想游山玩水。巴菲特敷衍的态度令高盛明白，不能再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他身上了。于是高盛开始做另一手准备，联系美联储，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联合救市行动。这一个周末，全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大佬们的电话铃声或许就从没断过，但其中最为忙碌的恐怕还是美联储的交易部门负责人。但实际上美联储早已收到了有关 LTCM 的报告，也明白面对这样的局势，美联储的插手是早晚的事。但是作为一家监管机构，美联储若是出面救助一家私人基金，难免又会陷入舆论的指责。于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决定，美联储只能发挥幕后影响力，不能走到台前，更不能动用联邦基金。换句话说，美联储希望能够通过威逼利诱促使各大投行自掏腰包完成整个救助方案。 在两种方案两头一起推进之时，9月21日星期一 ,LTCM 又一次刷新了亏损幅度，一天内亏掉了 5.5 亿美元。如今 LTCM 只剩不到10亿美元的资金，账面上却仍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总资产，杠杆水平超过了100倍，这创造了金融投资史上一个疯狂的奇迹。只要亏损一个百分点，就会彻底破产的荒唐局面竟然成了现实。拯救行动已经连再拖延两天的时间都没有了， LTCM 的存亡甚至华尔街的存亡已危在旦夕。9月23日的上午10点，旅行进行到一半的巴菲特向麦利威瑟提出了报价，他出价 2.5 亿美元收购 LTCM， 并承诺收购后将由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30亿美元，美国国际集团和高盛投资 7.5 亿美元，用以稳定 LTCM 的运营。然而对于一家年初时股本还高达47亿美元，且如今也还有 5.55 亿美元的基金来说，巴菲特的这一报价少得可怜，无疑是乘人之危。如果接受这一报价，曾经是亿万富豪的合伙人们都将变得身无分文。更令麦利威瑟恼羞成怒的是，巴菲特称自己还在阿拉斯加的邮轮上，信号很差，因此要求麦利威瑟在12点半之前做出答复，过时不候。麦利威瑟在12点20分时拒绝了巴菲特的提议，于是第二套方案立马被提上日程。当天下午，麦克唐纳出面秘密召集了各大银行负责人进行会面，商讨如何帮助 LTCM 渡过难关。华尔街的所有重要银行，包括高盛、美林、 JP 摩根、贝尔斯登、大通曼哈顿、美国信福、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天汇、所罗门美邦等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有史以来第一次齐聚一堂。此外，纽交所董事会主席等政府高官、德意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法国银行等欧洲各大银行代表也纷纷出席。这种大场面连美联储也从没经历过，即使最大的会议室内都没有足够的真皮座椅，有不少执行官只能坐在临时准备的金属折叠椅上。会议开始，麦克唐纳首先暗示在座的银行高管一起筹集40亿美元来拯救 LTCM， 并且这笔钱必须在当天完成，再拖一天可能都于事无补。随后他就不再开口，把美联储想尽可能置身事外的态度展示得非常明显，各大投行只好自己开始推进会议进程。然而这些投行自身也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况，在座的投行高管无一不和 LTCM 存在交易，受其牵连，自身股票价格也一落千丈。 LTCM 疯狂交易导致的风险确实给所有投行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出现巨额交易损失，高盛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科尔金备受公司合伙人指责，连公司的上市计划也泡了汤，所罗门美邦董事长斯坦福威尔也蒙受了巨大的交易损失，他十分担心这些损失可能危及所罗门和花旗集团即将到来的合并，后者被他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受 LTCM 的影响，他最近刚刚关闭了作为其前身的阿伯部，又怎么愿意掏出更多资金去拯救别家套利基金？而雷曼兄弟也因为被质疑和 LTCM 存在过度交易而风雨飘摇，其董事会主席一直在努力向投资者和外界辟谣，称银行不会倒闭。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驻美代表戴维梭罗更是在会议中声称，瑞士联合银行在 LTCM 的相关交易中陷得最深，出现了巨额损失，情况不容乐观。言下之意自然是自家腰包里也没有钱了。来自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托马斯·拉布里克曾为 LTCM 提供过5亿美元贷款，现在后悔不已，只想尽快收回这笔贷款。然而没有一个人比美林银行董事会主席戴维·科曼斯基更为忧心忡忡。短短两个月内，美林股价腰斩，190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由于债券交易的巨额损失，美林的信贷评级水平也岌岌可危。科曼斯基个人更是向 LTCM 投资了近100万美元。作为最想 LTCM 得到拯救的人，科曼斯基首先将希望寄托到了贝尔斯登特立独行的执行官凯恩身上。因为负责对 LTCM 进行交易清算的贝尔斯登比在座的其他投行高管更为了解对冲基金业务，而且因为贝尔斯登没有向 LTCM 提供无电投贷款，所以承受的损失也是各大投行中最低的，理应有最大的余力能够拯救 LTCM。 谁料当科曼斯基询问凯恩的看法时，后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贝尔斯登绝不会向 LTCM 投资一毛钱。科曼斯基咆哮地指责凯恩毫无大局意识，只顾个人利益，但凯恩却反唇相讥，我们难道有站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吗？凯恩如此不留情面地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不光令科曼斯基气愤地挥起了拳头，连麦克唐纳都将凯恩拉到一边进行了一对一面谈。然而凯恩十分坚决，他表示若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可用现金流低于5亿美元，贝尔斯登将不再为 LTCM 负责清算，彻底将其扫地出门。 贝尔斯登这一次的袖手旁观，令其得以在这场风波中保全自身，将损失降到了最低，但却让美联储和美林、高盛等其他大行对其十分不满，埋下了一个更深的隐患。2008年次贷危机时，面对需要帮助的贝尔斯登，联邦储备银行虽然在最后关头伸手搭救了贝尔斯登，却给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使得贝尔斯登不得不接受摩根大通的收购，失去了自己传承近百年的招牌。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尽管贝尔斯登的态度非常坚决，但其他在 LTCM 陷得更深的银行，即使放任 LTCM 破产，也将面临上亿的亏损，更别提还有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相较之下，不如付出 2.5 亿美元的有形损失，来彻底消除系统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华尔街这次终于对豪赌失去了兴趣，选择了安全牌。终于，在两个小时的争辩后，除了贝尔斯登之外的银行，全都无可奈何地表态，会对 LTCM 进行救助，并就每家银行该出资多少进行了新一轮的扯皮。一开始，高盛提议16家银行各家出 2.5 亿美元，但法国银行率先表示最多出 1.25 亿，雷曼兄弟紧接着提出自己最多出1亿美元。即将收购所罗门的花旗更是表示，自己和所罗门应当算为一家公司，一起出资 2.5 亿美元。大通曼哈顿的负责人立马表示反对，所罗门负责人则瞪了对方一眼，说你们少管闲事，对 LTCM 这帮曾经的老雇员早已不剩一点情谊，扯皮到下午四点，不管怎样都凑不齐40亿美元，只好将就将就，由14家银行共同出资了 36.5 亿美元向 LTCM 注资。作为交换，14家银行将获得基金 90% 的股份，剩余 10% 归基金现有投资者。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接受巴菲特的提议，合伙人们输了个底儿掉。9月28日，曾经意气风发的金融天才们啜泣着在交易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自此，他们最宝贵的心血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正式被14家银行组成的联合监管委员会接管了。为了使这笔交易达成，美联储破天荒地将当日所有银行电子汇款时间推迟到6点30分之后， LTCM 又一次打破了历史。提出有形之手理论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说过，市场的非理性状态总是比投资机构的寿命长。其实，不管是最初埃克斯坦的失利，还是后来多次发生的巨额亏损，都在警告这帮金融天才们，意外随时会降临。但一次次的转危为安，使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些警示，或者说，产生了自己永远能战胜黑暗，迎来黎明的错觉。2000年，在苦苦支撑了两年后，辉煌一时的 LTCM 平稳地清算了全部资产，走向了自己的终局。传奇般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最终像是一颗耀眼但短暂的流星，划过华尔街的夜空，什么也没有留下。巴菲特曾经说，如果他要写一本书讲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故事，书名会是为什么聪明人会做傻事。所谓的傻事，就是为了赚自己没有也不需要的钱，而用自己已有也需要的钱来做赌注。这其实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对于自诩绝对理智的数学家来说，可以说相当讽刺。 LTCM 常用的策略之一马丁格尔必胜法的另一面是赌徒谬误。在无限的时间长度和无限的资本支持下，只要赌输就加一倍赌注，或许是必胜之法。但在现实的市场中，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资本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虚无概念。这些视数学为信仰的天才赌徒们却对人性一无所知。在贪婪和恐惧加持的人性赌桌上，马丁格尔必胜法只有聪明的傻瓜才会相信。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